雄性繁殖成功的关键是如何垄断更多雌性配偶，保证自己的繁殖地位。而进化早期的人类也经历着同样的社会形态，但今时不同往日了，人类社会基本已经走向了一夫一妻制，哪怕是在原始狩猎采集人群中，都有接近 80% 的家庭啊是属于一夫一妻制的。那么我们是如何从首领独占老婆发展到如今一夫一妻制的？女性隐藏排卵期很可能是早期人类从一夫多妻制走向一夫一妻制的关键。富方亲代投资假说认为，母方隐藏排卵期能让富方承担起抚养后代的责任。如果雌性不再发出发情信号，那么雄性将无法检测到它们排卵的准确时期，也就是说，雄性也不知道雌性究竟是否成功受孕，而这呀，也导致了雄性的繁殖策略有所改变，从原来与多个雌性交配，变成不得不和一个雌性多次交配。除此之外呢，没有了发情期特征的指导，雄性还将面临一件更加苦恼的事情，那就是父系不确定。如果雌性有发情期，那么雄性只需在雌性发情期内与其交配，并在这一时期防止雌性与其他雄性交配即可。因为发情期一过，雌性就会主动拒绝一切雄性的求爱。但雌性失去发情期，变得随时随地可以交配怀孕，那怎么防止其他雄性趁虚而入就成了大问题。哎呀，也就是说，雄性需要一直守在雌性身边，才能确保孩子是自己亲生的。而有了雄性的陪伴，雌性也不再是独自抚养后代了。富方亲代投资加入。哎呀，要知道，相对于其他哺乳类动物，人类婴儿并没有那么好养活。具有重要意义的直立行走，使雌性的产道变得更窄了，因而很容易发生难产。于是，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人类婴儿几乎都成了早产儿，婴儿死亡率极高。所以啊，女性就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而在亚马逊雨林原始部落得到的结果是，死了父亲的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如果多了父方的照看，婴儿的存活率自然会大大提升。尽管婴儿的死亡对父方和母方来说都是一种打击，但这种打击对母方来说也更加致命。而在这场繁殖竞赛里，人类女性通过隐藏排卵期将父方锁在自己身边，才算扳回了一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很可能促成了现今人类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当然，富方亲代投资只是解释人类隐藏排卵期的一个假说。也有的学者认为啊，人类女性隐藏排卵是为了减少杀婴事件的发生。而这个假说则可以从窝黑猩猩身上找到一些证据。事实上呢，除了人类以外啊，灵长类中的窝黑猩猩也会隐藏排卵期，只是雌性窝黑猩猩隐藏排卵期的方式与人类刚好相反，它们不是不显示发情期特征，而是什么？长时间的显示出发情期特征。在许多物种里，特别是雄性竞争更激烈的物种，杀婴行为啊是新生儿最大的死因，例如大猩猩幼崽的死因，起码有1/3是雄性的杀婴行为。大猩猩群体中的首领雄性一登基啊，就会把旧首领刚出生的后代杀掉。因为一般情况下，动物哺乳期是不发情的，分泌乳汁会使排卵受到抑制，但若孩子没了，雌性就不用再分泌乳汁了。所以啊，雄性大猩猩会把嗷嗷待哺的幼崽杀死，好让雌性再次进入发情期，尽快怀上自己的孩子。 那么雌性该如何规避雄性这残暴的杀婴行为呢？
一些雌性动物采取了一种
奇特的应对方式，那就是滥交。雌性通过与多个雄性交配，好让雄性难以分辨哪些孩子才是自己的。而为了避免误伤，雄性杀婴行为便会减少。例如，雄性窝黑猩猩就是极少数不会杀婴的灵长类动物之一。而窝黑猩猩也常被称为性观念最开放的动物，
因此雄性
更不易识别出哪些孩子是自己的后代。但窝黑猩猩隐藏排卵的方式与人类不同，尽管灵长类的排卵周期没有什么区别，但雌性窝黑猩猩却更长时间地表现发情期的特征，而这同样能达到隐藏排卵期的效果。它们的外阴有 50% 的时间都处于肿胀状态，这犹如一个虚假广告，让雄性窝黑猩猩前赴后继地与之交配。哎呀，人类隐藏排卵期的策略被看作淑女模式，而窝黑猩猩的隐藏排卵策略则被看作荡妇模式。当然了，上面所说的两种理论并非相互矛盾的。那在人类进化历程中，它们很可能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哪种模式都是行之有效的。人类开始双方照料婴儿，男性啊，也从无止境的雄性间的暴力互殴中解脱。而人类现在拥有的美好爱情，或许也正是源于女性迈出的这一大步。